还有5分钟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啊。嗯，哦，今天休息了。哟，我收到锦鲤。哦，因为我们这边冷，然后开的这个空调，吹的这个风吹得我很难受，我把空调关一下，各位等我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奇门遁甲的这个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个武则天的封禅啊。这次封禅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武则天呢，她是非常享受了。此次封禅呢，这个武则天呢，除了享受这个无上的权威所带来的巨大快感之外啊，还有一个怎么说呢，不大不小的一个收获吧，就是他借机了除掉了他这个小外甥女兼这个情敌贺兰氏。大家还记得吗，唐高宗宠的这个他的这个外甥女是吧，这个就是这个贺兰氏，也是魏国夫人。除掉了这个魏国夫人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武则天呢用了一个手段把他的这个政敌啊基本上是一把手打掉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许多年前呢，就是这个武则天呢，就是曾经把这个不识好歹的这几个武士的这个几个兄弟堂兄弟都贬出了朝廷，就是外放到了这个刺史啊，其中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这个武元庆、武元爽、萧恩后呢死在了贬所。而他的堂兄呢，这个武威良呢，武怀运呢，他还活着呢。就是这次封禅呢，朝廷呢要求这个各地的刺史啊都必须要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武怀运呢，就是武威良呢，都是刺史，那么也就赶到了这个泰山参与了这个盛典。我说一下刺史是什么呀？刺史就是属于是副市长级的一个干部啊。那么参加这个盛典的大典结束以后呢，这个他俩呢又随着这个銮驾呢又返回京师。这个大唐百官呢都有一个习俗，就是什么习俗呢，就是你都是在重大的庆典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要向这个后妃啊献食，就是自己带来的什么点心啊什么的这个献食。当然也就是你不可能说你可以献，但人吃不吃不一定啊。比方人不信任你，人不吃。那么武士兄弟呢，也是向这个魏国夫人献食，啊，但是啊，他就没想到，就这次普通献食啊，让武后啊发现了这个下手的良机。于是呢，这个他迅速的形成了这么一石三鸟的一个计划，就是当这个武威良他们呢给这个魏国夫人献食的时候呢。他就指使这个暗中啊，就指使这个手下给这个贺兰氏的这个食物当中呢，就下毒了。这个贺兰氏啊，因为你看他是外甥女是吧，都是武士家的嘛，所以说这个贺兰氏的这个也没防备，就是自家亲属送来的，当天晚上就中毒身亡了。人家都说嘛，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这么一个贺兰氏啊，连一个正式的这个嫔妃的这么一个名分啊，都还没有拿到，就这样。这个香消玉殒了，命丧黄泉。贺兰氏一死啊，武威良和武威运，那武怀运呢是当然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啊，他们这个曾经和这个武后啊多次的发生不愉快，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的话人就相互就怀疑了，就说武士兄弟原本是毒死皇后的，后来呢却错杀了魏国夫人，而且这个武则天做的非常的精巧。就是说他在魏国夫人这儿的时候，然后围梁他们进食，然后呢他没吃然后走了。这样的话呢，人们一联想，你就是想杀武则天吗，是吧，人大家都知道你不和。然后贺兰氏呢不知道这里面的深浅，给吃了，然后就错杀了魏国夫人。 这样呢，贺兰氏这么一死完之后啊，那让天子本身对武则天现在就没有感情了，所有的全部这个记在这个贺兰氏这儿。贺兰氏长得又年轻又貌美，而且呢小鸟依人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呢，能解人情怀，天子嘛孤独，在这种情况下，那李治啊，那是真是肝肠寸断，是悲痛欲绝。在无法查出这个凶手的情况下呢，他只好把这满腔的愤怒啊全部啊发泄到了这个武氏兄弟的身上。数日后啊，高宗啊未经审讯呢，就颁布了这个诏书，将武威良和武怀运呢斩首了，妻女呢都没入了这个掖庭。武后啊略施小觑，这么一举之间呢，就拔掉了几颗眼中钉。对于刚刚这个封禅大典呢刚回来的这么一个武后来说呀，那就是锦上添花了。杀了武氏兄弟之后啊，他还不过瘾呢，就又把这个武氏这一族人呢全部改设为这个蝮，就是这个蝮蛇的这个蝮。你所以从这个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武则天呢对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几个兄弟啊，那真是恨之入骨。也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你做人呢还得是正好，太过了的话，你没想到，就是咱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啊，叫做这个苍天曾经饶过谁啊，是吧，这个你不知道哪一言哪一语啊，就在后面就有人等着你。从这个奇门遁甲的角度来讲呢，没有什么东西是过得去能过去的，或者是没有什么东西啊是能够你说过了就是没了无痕迹就散掉了。就像那个弗洛伊德似的说了一句话啊，咱们这个大家可以记一句啊，这就是说一切的情绪啊，就是一切的情绪，只要是你没有发泄出来的情绪，它只是被活埋了，从来没有消失过，总有一天它会以更丑陋的面目出现。那么武怀运和武威良啊，他们这两个人啊，对于武则天的这个伤害，武则天只不过是没找过时机而已，找到时机现在应该万劫不复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一段呢，就把武后这段呢，就是她登上皇后了，咱们就我就给她告一段落了。再这么讲一下，就是唐朝这个武则天当政这十几年嘛，虽然这个帝国政治的这个高层啊你说风云变幻，但是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个权力斗争。但是啊他们这个斗争啊只是在皇权内部的啊，就是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大臣呢杀得很厉害，但是啊一点都没有影响这个国计民生，就是比方说他收拾老百姓什么，没有这种政策，没有，都是当官的自相的一种倾轧。所以说呢，由于高宗的统治下，就是这个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这个强大国力，所以啊这个有我们都说嘛，有一个惯性啊，他就维持着这种惯性，大唐帝国在总体上就是依然的保持着这个安定繁荣，整个还有这个强盛的这么一个局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就是唐朝的这个时刻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的威望也在这个李治的这个时期呢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这个太宗的时期。截止到这个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的时候，高宗统治下的这个帝国疆域达到了大唐的极盛，比前后各个时期啊更为广阔。唐朝啊整个的影响力啊扩大到了东亚，也就是到现在的哪里呢，像乌兹别克斯坦呢、阿富汗呢、伊朗啊、伊朗高原呢，还有中东啊，全是大唐的，这个整个全都是大唐疆域。我们可以看一下成龙拍的电影啊，他有部电影就是拍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就忘了啊，就是最后跟罗马军团干上了，已经交手了，就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时候就是大唐的这个版图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一页的辉煌历史啊是如何铸就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大唐帝国的这个在这个永徽年间啊这个大唐帝国的整个造就，今天的一个主要人物啊对对，天降雄狮，今天的这个主要人物啊我们就讲大唐的这个永徽名将叫苏定方的这么一个人啊。我想呢这个讲讲他呢也是符合我们咱们这个奇门遁甲的一个主旨的。永徽年间啊怎么说呢，这个 涌现出来了这个名将啊，很多很多。你比方说前面咱们说贞观时候的缔造了这些名将，什么像李济啊这些，这个毛毛雨啊，太多太多了。但是永徽之间呢，就出了这么一个苏定方。苏定方呢是永徽二年啊，就是61年，就是这个登基不久的这个高宗李治啊，就是踌躇满志的在打理这个太宗皇帝留下的这个很这个庞大的帝国吧。就在这个时候，西域就传来了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亭州，就是今天的这个新疆的吉木萨尔县，就是刺史啊，这个骆弘毅啊，就是派的这个600里加急这个快马就递到京师的。他在奏章中称什么？就是原来西突厥的降将是谁呢？就是阿史那赫鲁，咱就还知道，还记得那个阿史那舍尔吗？都是一支的。这个阿史那舍尔早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后裔就是阿史那赫鲁，一直在暗中的这个召集旧部，就是一点点的开始收复这个西突厥，势力呢就膨胀起来了。很可能呢是利用在这个太宗驾崩、新君刚刚继位的时候呢，发动这个叛乱。然后呢，这个发动叛乱呢，这个消息呢倒是引起了这个高宗的高度警觉，他马上派了这个特使啊，就向这个阿史那赫鲁呢进行宣慰，实际上呢是对他发出警告了。天子的特使呢到来呢，这个让这个阿史那赫鲁呢比较惊讶，因为他走漏消息了，他没想到这自己的行动这么快就会被这个朝廷所发觉。那么这个特使带来的这个天子的旨意呢，就是命这个阿史那赫鲁的这个长子啊，阿史那之运啊入朝充当这个人质。由于叛乱的准备呢还不充分呢，阿史那赫鲁呢只好硬着头皮服从了这个李治的安排。因为你说现在的兵马也没到，钱粮也没到，他打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把这个儿子就给送到了这个大唐帝国去了。年轻的高宗啊，这个第一幕显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走了一步好棋。就是因为如此一来呢，就这个投鼠忌器的那个阿史那赫鲁呢自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如果高宗呢长期的把这个阿史那赫志运呢这个扣为人质的话呢，那么阿史那赫鲁啊，我估计啊他也不敢跟这个唐朝反目，也就后来呢也就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可惜啊，这个时候的高宗啊还是比较年轻，说白了刚刚登基啊，也是缺乏这个政治经验。没过多久他觉得这个事儿啊平了，就把这个阿史那之运呢给放了。高宗这时候以为是什么，就是我小小的震慑你一下，就是你害怕了吧，我就把你就是这个，但是呢我又不想伤害你，就把这个阿史那这个之运呢给放了。他以为这么就是这个礼仪下士呗，是吧，就是能够让阿史那赫鲁呢放弃这个叛乱的念头。但是啊他错了。为啥呢？阿史那的赫鲁的这个野心呢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阿史那之运呢返回这个瑶池以后啊，阿史那赫鲁立即率领部队啊西去了，叛离了唐朝。率部西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原来的驻地啊在瑶池，那么我呀害怕你的打击，那么我直接我搬离了。这样的话一走，那么阿史那赫鲁啊就猛虎归山了，因为旁边左右都有人看着他的，但是他这么一走，带着部队走的，带着吉祥走的，这就麻烦了。为啥呢？这就脱了，就这样脱缰的野马呀，这个是就猛虎入山林了嘛。唐朝这个西域的边陲啊，那就立刻就笼罩了，就开始这个战云密布了。此时啊，西突厥的可汗的西突厥在位的这个可汗是谁呢？就是叫以利社会，这个挺怪的一个名字。以利社会呢这个人啊没啥能力，西突厥的各部呢已经不服从他的管辖了。所以说当这个阿史那赫鲁的这个兵锋啊突然直抵到他的这个王庭的时候啊，这个以利社会啊马上乱了阵脚了，在匆忙抵御这个阿史那赫鲁的时候呢，结果呢一战就崩溃了他的部队。 七部众啊全部被这个阿史那赫鲁吞并，阿史那赫鲁呢一战平定了这个西突厥可汗呢，那野心就膨胀了。随即呢在双河，就是今天的这个吉尔吉斯坦的北部啊，这一带建立了王庭。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看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那边，那就到了这个东亚了，是吧？那么建立了王庭以后呢，自立为沙波罗可汗，这个原以必社会可汗呢下下的十个直属的部落呢全部都被他这个收复了。数月之间呢，阿史那赫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这个西突厥的头号人物，麾下呢拥有精兵啊数十万。稍后呢，楚越，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新源县，和楚密，就是新疆的这个塔城，这两大部落的这个以及西域的这个周边的各国呢都相继投靠了这个阿史那赫鲁。为什么要投降？因为不投降啊，唐朝的军队啊鞭长莫及，这时候阿史那赫鲁的骑兵啊可以左右的骚扰，他打不过，他只好投降。投降以后呢，唐朝在西北这个边境的这么一个大的晋级啊，那就这样悍然的崛起了。永徽二年七月啊，志在意满的这个阿史那赫鲁呢亲自率兵啊入侵了这个亭州，很快啊就攻占了这个亭州的战略要地，这个金岭城，就是先这个新疆的这个单县，杀死了这个单县的这个首都以后啊，俘虏了这个数千唐军。在这个情况下呢，高宗这个朝廷啊那就震怒了。同时呢，高宗呢一看，也感觉又回想自己的这个政治处置啊，感觉自己这个轻敌了啊，也比较后悔。此后的几年间呢，高宗先还派遣了这个梁建方啊、程之杰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啊，虽然占据了一些土地，也消灭了西突厥的一生有生力量，但是至始至终啊没有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啥呀？就是平定阿史那赫鲁，就是你这个王庭你不给人干掉，他始终可以卷土重来。对此呢，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的。显庆二年的时候，这一年闰正月啊，也就是两次这个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高宗啊就宣布对西突厥呢发动第三次远征。此次远征军的主帅呢是谁呢？就是曾经在第二次远征军啊立下战功的这个苏定方。苏定方这个时候我要给他讲讲了，今天呢这个苏定方是我们的一个主角啊。苏定方冀州人啊，出道很早啊，但是啊如果你要给苏定方开一个盘面的话，苏定方是个牵挂啊，命运多舛，而且什么呢，时运多牵啊，那是走一步卡一步。咱们就讲讲他的历史啊，一生道路啊非常非常的曲折。从大业开始讲，大业末年的时候，这个盗贼风起，苏定方的父亲呢苏雍率领本郡的数千乡勇呢讨贼，年仅这个当年呢仅16岁的苏定方就跟随父亲从军，每战呢就毕竟冲锋在前呢，胆气绝伦。这个是在《旧唐书》这个苏定方传里面记载的。后来他爸这个苏雍战死之后啊，郡守就让苏定方管理了他爸的这个父亲，他爸的这个军队啊，负责讨伐这个郡南的盗贼啊张金秤。苏定方啊，这个有勇有谋嘛，反正大破贼众啊，而且呢手刃了这个张金秤。不久啊，这个郡西又有聚众闹事，苏定方呢又这个击溃平定了。一时间呢，这个苏定方呢就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家都觉得你这打仗挺厉害啊，挺有名。那么归顺了他，就是很多很多人就归顺到这个苏定方这儿。在这个大业末年的时候，咱们讲唐朝历史，咱们去年就开始讲群，那个时候群星夺路啊，是吧？大唐这个时候，苏定方已经知道了这个隋朝的天下已经名存实亡了。他思来想去之后啊，没有办法，就投靠了这个窦建德。窦建德的部将呢，就是高亚贤，对他极为赏识，便把他收为养子啊。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下这个苏定方。苏定方是知道兵法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投靠这个窦建德呢？就是因为这个高亚贤。高亚贤找到这个苏定方的时候，苏定方就说，高亚贤就极力的说这个窦建德，这个说窦建德夏王啊，必定会这个一统这个宇内啊，说这时候肯定是要能打下江山的。苏定方就说了一句话，说呀，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人就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夏王啊 这个当今夏王啊，就是可称为这个有谋有勇之士。但是自古以来啊，这个成王成业者啊，都说是有天命的。但是我看天命啊，不在这个夏王这儿。但是呢，这个高雅贤呢是他的这个养父，所以说没有办法，他只好啊就是这个跟着他的养父。他养父，你说他养父来找他，他作为养子只好尽孝道。那时候不像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孝道已经这个很淡薄了。那么苏定方呢，就跟着他的养父进了窦建德的这个体系当中。可惜没得久啊，真就让这个苏定方给算到了。窦建德不久啊，兵败身死。苏定方只好跟随高雅贤呢，一起啊追随刘黑闼。为什么要追随刘黑闼？因为被刘黑闼裹挟了。其后呢，在刘黑闼的麾下呢，也屡立战功。没想到刘黑闼之后呢，很快呢，刘黑闼也被这个唐朝平定了。这个时候的苏定方作为刘黑闼的部署，干嘛呀？唐朝对他网开一面，就是没杀他，但是也没用的。这个时候，苏定方啊，只好弃甲归田，隐居乡里。从大业末年绕了这么一大圈，又回到这个老家种田了。那就是命运给苏定方开了一个大玩笑嘛，是不是？白玩一圈，然后前面赢了好几百万，后来又给输了精光，是不是？那么又默默无闻成了一介布衣了。直到贞观初年呢，这个道已经到不惑之年了。三十而立是吧？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子。不惑之年四十多岁了，苏定方啊，再次出山，从容开始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你在这个李靖平定这个东突厥的战役中呢，苏定方啊担任了这个前锋。于这个忌口呢突袭了吉利可汗，成功击破了这个吉利可汗的这个牙帐，收降了吉利可汗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部众，为唐军呢最终的胜利呢铺平了道路，再次呢展露出了他的这个过人的胆识。咱得这么说，这个有本事的人他就是有本事，他早晚之后才能翻起来。尽管立过这样的战功啊，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奇门遁甲，我们马上就要讲到这个时和命啊，还有运和势，还有什么？还有境。苏定方啊，这么能打，这么能拼，但是他的环境不好。为什么环境不好？奇观历史画唐朝的时候，咱们去年讲的时候，大唐初唐的时候，名将，我跟你这么说吧，猛将如云，名将如雨。苏定方啊，再怎么样，他能比过谁啊？他能比过这帮大唐这些名将吗？程之杰，赫赫有名的，拎出来一个，是不是？刘文通、刘文元，这些任何拎出来一个，他苏定方都打不过。那么就在这，就像什么呢？你就像诸葛亮，或者是像这个周瑜啊这些人，如果不是生在三国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呼风唤雨，没有办法，就三国时代人才辈出啊。苏定方就像在这个灿若星辰的初唐名将中啊，贞观的时期的苏定方啊，不行，排不上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命运。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说你这个时运不济？时运是什么？大环境不允许你出头啊。所以说参加这个二次西征的这个苏定方啊，这一年呢已经干到六旬了，年龄啊与程之杰相仿了，可是他的职务啊只是区区的一个中郎将，啥官啊？作战参谋部的一个参谋，基本上就是个小人物了。你现在咱们国防部的话，参谋有多少人啊？海了去了是吧？他现在一个中郎将，就是一个参谋，连个参谋长都算不上。可是没有人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垂垂老矣、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苏定方，很快啊就将威震西域啊，名震朝野。连苏定方自己啊，我估计他都没料到。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在西域的这片这个大漠黄沙中啊，这一条大器晚成的这个怎么说啊，一条大龙嘛，就在这个苏定方就翻起来了。为了确保第三次这个东征啊，这个远征的这个胜利啊，唐军呢、兵分两路征讨和安抚兵众，一路啊由苏定方，这时候苏定方可不是中郎将了啊，是啥呢？是右屯卫将军啊，担任总管，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东方面军的总司令。 以燕都这个以燕然都督啊护卫这个任雅相啊副都尉这个萧思业为副总管，征调了回起的骑兵啊，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另一路呢，由虚突厥的降将就是阿史那弥舍，是阿史那舍尔的这个一支人啊，由这个右屯卫的大将阿史那不真啊为安抚大将，从西线西进，负责招抚和他们在这个西突厥的救护。还记得吗？阿史那舍尔原来是西突厥的这个可汗啊。阿史那舍尔死后呢，这个西突厥才成这样的。这一年春天呢，唐朝的两路大军呢浩浩荡荡的就向西北方向挺进，苏天王率领主力呢沿金山，就是今天的这个西藏的这个新疆，不是西藏，西藏新疆的阿尔泰山啊，阿尔泰山的山脉啊，直逼进驻在这个北利的这个叫楚木坤部落。这个部落啊，就是在这个上次这个就是二次东征的时候，在这个燕城大战的时候啊，曾经这个重创过唐军。此时啊，这个元军这个元气呢，这个还没有恢复。唐军呢，唐朝啊，这个一发起这个进攻啊，楚木坤呢，基本上就是打残了上一仗，没有还手之力。其部落的这个酋长呢，就是不得不坏这个率部啊，这个全部投降给唐朝了。苏定方呢，尽量的这个安抚。随即挑选了这个楚木坤的1000多名的骑兵，就编入了唐军做先锋。紧接着，唐军就向西啊继续西进，目标呢是突骑师的这个部落。这个部落啊和这个楚木坤部落一样，也是在这个二次这个西征的时候呢，遭到了这个唐军的这个重创。此时啊，他们看见这个楚木坤呢这个投降以后啊，知道自己啊没法抵抗，慌忙向这个哈什纳这个。阿史那赫罗求援。这一仗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啊，阿史那赫鲁意识到，如果你不抵挡住唐军的这个攻势啊，西突厥的这个石姓的部落啊必定要被唐军各个部这个击破。石姓部落什么意思呢？就是西突厥啊有10个姓氏组成的，就是他所有的军队啊都是由这个10个家族组成的。说如果你不救援，那么这个一旦这个被消灭以后啊，那么他这个石姓部落呀，都互相呢，每一个都会被各个击破。那么阿史那这个赫鲁呢，他就是一盘算说这仗不打不行了，就是随即呢就发出了命令，集结了这个石姓的部落，包括了这个楚木坤的这个残部的10万大军啊，准备在这个叶志河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亚的这个额尔齐斯河。在额尔齐斯河的这个西阵里啊，凭借着这个项目，他怎么打算呢？就是这条额尔齐斯河呢挺大的一条河，当然没有长江宽，但是2-3公里是有的。这么一条大河呢，那么他就想凭借着这个天堑呢阻击唐军。苏定方呢一看，一接到他这个探马的这个回报呢，就是斥候回来了，说这个阿史那这个赫鲁啊已经这个出军了。那么苏定方就一算啊，察觉了阿史那赫鲁的这么一个战略意图。古时候打将，这个古时候的将军就是厉害。于是啊，就是亲率唐军的精锐啊，以及回骑的骑兵啊，就是多少呢？10000多人，11000人左右吧。阿史那的赫鲁啊，就是这个日夜兼程的往前赶，但是呢，苏定方比阿史那赫鲁还快，迅速的抢渡了这个叶志河，在西岸呢就摆开了阵势。这个阿史那赫鲁的意图啊就是彻底落空。一落空之后啊，白跑了几天几夜是吧，非常的苦恼。可当他率领着10万大军呢逼近这个叶志河的时候啊，心中啊那就也不苦恼了。为啥呢？他一看呢，因为这时候的唐军的兵力啊不但只有东突厥的1/10啊，而且啊还背靠大河。我们都说了，背水一战是什么呀？那就是死地啊，想逃跑都没有退路。阿史那这个赫鲁顿时是信心倍增啊，他相信这一仗啊完全可以有把握啊打败这个唐军的主力。面对10倍于己的唐军呢，那么苏定方啊镇定自若，毫无惧色。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 苏定方敢于这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勇气，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排兵布阵了。在秦尊甲当中啊，说物己攻心人鬼啊，这个在我看看是我的跟我学秦尊甲这个系列啊，我讲过了这个，你物己攻心人鬼分别就是分别物己啊，在中宫是什么呢？是弓箭弓弩的，就是远程输出部队。那么人更新人鬼呢，前面更新啊，人鬼前面的这个都是重装部队，就是就肉盾啊，就是全是这种比方说盾牌兵啊，长枪兵啊，这些兵在这排着。我布列好之后啊，你现在进攻我之后啊，我用这个中中的这个物己两支部队啊，就是远程输出部队先打击你，因为你没靠近我呢，先射倒你一批。那么乙丙丁三级在后面呢，全部做机动部队啊。乙丙丁三级一定要理解到这个，乙丙丁三级它不是阵列，因为乙丙丁三级就是快速的突击反应部队。比方说现在西侧部队啊，它的重装集团被冲要被冲击冲垮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三级就要调动了，赶紧增援，因为一旦垮了之后，你侧翼就没有了嘛。如果东翼没有的话，那么乙丙丁也要出击。如果中路被突破的话，一定要也要救援啊！他是这么排列的。那么作为这个秦尊甲的高手，古时候的唐军主力啊，那么苏定方、啊、他有没有这个水平？当然有了。这次他渡过这个支流河之后啊，那么他就安排了在这个背河布阵的时候，他这个阵列是怎么布的呢？就是他带了8000名的长枪兵，什么意思、啊、各位？原来的那个兵啊，就是那个枪兵啊，枪兵这个枪啊有多长啊？2米多长，就长枪嘛，加长枪3米多，长枪兵是多长呢？4米到6米。大家看亚历山大的那个长枪阵啊，亚历山大不就玩这个吗？10000人的方队，夸夸的话，大的纵列，然后往前推。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这么玩的。这次苏定方呢，带的就是4米的那种长枪兵，干嘛呢？专门是克你骑兵的。但是这个长枪兵啊，他有一个弱点，亚历山大呢，他没打过的原因啊，败了的原因，就败给希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的长枪兵啊，太死板了，排好了等人骑，等那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弓弩的话，遇到这个骑兵的话，如果说你这个阵营一旦散掉的话，那就扯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定方呢带着长枪兵过来以后，他不打算，因为他背合以后啊，他后就是这个侧后的这个部队啊，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的侧后部队，因为你后方我是靠河，所以说这个里面呢，他这个排兵布阵的这个想法，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阿什纳赫鲁他的想法是什么呢？说啊，你背水一战，你没地儿跑。苏定方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以河靠岸呢，你背后啊，我不需要在后面呢再安排一部分的兵马去守卫我的后一部队，你袭击不了我的后方。在这种构思下呢，那么这个苏定方啊，做出决定，就是我这个阵子我不动，我就在这扛着你，把长枪兵往这一支。那么在这个阿什纳赫鲁呢这个列好这个阵营之后啊，那就准备冲锋了。面对这个10倍于己的这个敌军呢，苏定方呢镇定自若，那是因为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有底。他命令啊，整个的这个步兵的长枪兵啊，在南部平原上的密集啊，就是这个长矛密集排列，长矛的这个枪尖呢，全部的啊，就是这边呢支在地上，那边呢这个搭在这个盾牌上，然后这么密集的排列，枪尖肯定朝外了。那么原这个自己呢，率领着这个精锐的骑兵啊，在这个阵营的后方啊，北部平原上这个列阵，这个突厥的这个军队呢，倚仗在这个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对这个唐军的步兵呢，接连的发起了这个3次的冲锋。但是啊， 这个启禀呢，面对这个如林的长天面前呢，这个突厥人呢，付出了极为惨重的这个伤亡，始终啊没法撕开这个唐军的防线。此时呢，苏定方啊正在策马立在北部的这个高坡上呢，静观战场的变化。他知道啊，突厥的叛军呢，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啊，它是由十个部落构成的，其中啊，左镶五部还是一度叛，就是背叛过这个阿什纳赫鲁的。右镶五部呢，这个尼什部落呀，也是向来与这个阿什纳不睦，所以啊，突厥人呢表面强大，但是、啊、实际上呢，内部矛盾呢，这个困难重重。咱们下一期就讲这个体用啊。其实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体用关系分享，就是阿什纳赫鲁呢，他是在这个一种淫威下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联盟。打个比方，你这个。右厢部队和左厢部队为什么听他的话，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中锋力量，就是他的本部人马强，我打不过你。他不是建立在一个可靠的文化这个制度之下的。那么苏定方啊就算准了他这个表面上强大。那么也就是他这个阿什纳赫鲁这个体不行。这个呢也是突厥这个军队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当突厥军队发出第三波攻击的时候，又被唐军击退。这个苏定方啊，知道啊，整个这个东突厥的这个战斗力啊，已经衰弱了。而且撤退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骑兵的这个部乱，就是这个撤退的这个部，这个行军的路线呢，就是散乱。如果你进攻的时候啊，这个呢时候呢，我们都有征兆啊。比方说，一个士气正旺的一个军队啊，他的进队啊，他是有梯次的。我打不过去之后撤退，他是有路线的。那么这个时候苏定方他在高坡上观察，最后呢他一看这个第三波攻击的时候，他这个骑兵啊旗帜啊旌旗都已经散乱了。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军心呢、啊、已经这个动摇了。那么苏定方这个时候呢立即下令全体的骑兵啊跟随他冲锋，不要小瞧这两三千的骑兵啊，那就是坦克部队装甲集团。随着这个苏定方的一声令下，唐军的骑兵啊，我不说嘛，三骑嘛，像两把尖刀啊就插过来，从这个步兵两阵的这个两翼啊伸出啊，然后呢直插入敌军的这个敌阵之中。决战的时刻，西突厥的十个部落啊，貌合神离的弱点呢，那就彻底的暴露了。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突厥人各自为战，互不相援。你打我的时候不敢伸手了，人多的优势，人是多，但是都在漫山遍野在那排列。唐军只攻其一部的时候啊，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旁边又不敢救援，又不肯救援，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整体啊。突厥人各自为战，那么这就造成了人多的优势啊，你就发挥不出来了。而且啊，只要一个部落的阵营阵脚啊被打乱，这个其他这个部落呀、啊。马上就争相的这个溃退，到最后啊，尽管的阿什纳赫鲁啊，这个在这个帅位上啊，拼命的摇舞着挥舞着帅旗，丝毫阻止不了这个十万大军的全线的溃退。唐军随即啊，转入了全面的反攻啊，苏定方啊，这个亲率骑兵啊，深入追击了30里，斩杀了俘虏和敌军呢数万余众。从这个此战呢。唐军大获全胜，苏定方啊临危不惧，这么指挥若定啊，又一次创造了这个，你想想，你算呗，10000人对100000人啊，非常一个经典的案例。在这个时候啊，苏定方呢、啊、才彻底的是崭露头角，威震的西域。这个名将的第一步啊就迈出来了。在这个叶制和会这个会战的前夕呢，这个朝中的这个右宗军的这个。中郎将啊，这个薛仁贵啊，就向这个高宗啊献出了一条这个离间突厥人的计策。他说啥呢？他说你这个尼什部落的这个酋长啊，向来是不服从这个阿什纳赫鲁。那么为什么归顺了阿什纳赫鲁呢？就是这个被阿什纳赫鲁啊击败以后啊，他的这个妻子和儿女啊都被俘虏为人质。所以说啊，如果一旦这个西征军呢、啊。击破了阿什纳赫鲁的部众啊，只要擒获尼什的这个妻子和儿女啊，只要把他们全部啊送还并给予赏赐，那么这个尼什啊必定会这个反叛阿什纳赫鲁，并且啊 誓死效忠大唐。这个计谋啊，明显的就是釜底抽薪的这么一个一招，是吧？高宗随即采纳了薛仁贵的计策，随即啊向这个苏定王发出了一道密诏，说啥呢？说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策略呢告诉了这个苏定方。但这个巧就巧在这儿了，就这次会战俘虏的这个西突厥当中人当中啊，就果然就有这个尼叔酋长的这个妻子儿女。苏定方啊当天就派人秘密将其送还，这个尼叔酋长呢顿时啊那就感激涕零，当即表示啊愿意归降唐朝。伊稚河会战呢，这个次日啊，苏定方啊继续勒兵这个追击。阿史那贺鲁呢自恃兵力啊，你看他不消灭了20000人，我还有80000人呢，对不对啊？他觉得这个兵力啊还可以一战，因为仍然占优势嘛。于是啊，阿史那贺这个贺鲁呢，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想我这不80000人被你这10000人追着跑啊，窝火。于是啊，回头再战，就是要整兵了。可是他这一次没想到啊，那这一次、啊、他败了。彻底的叫惨败了，并且呀、啊，成为他短暂的可汗生涯中啊，就是这一仗啊，打到了他这个由盛到衰了，那就是相对就是日本的中途岛战役了。当唐军与突厥军接战以后啊，刚开始啊是胜负难分，可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这个尼叔部落啊，这个就是正在这个后方的这个尼叔部落、啊。突然一面倒戈啊，西突厥的军队啊那瞬间打，你一想想双方都在拼杀呢，中间的这个中宫的这个力量突然之间向四手砍杀，谁能受得了啊？那完全措手不及，顿时啊军心崩溃，刹那之间呢部队啊崩溃了。在尼叔部落在这个尼叔部落倒戈的这种效应下呢，其他四个右相部官也全部投降逃军了。一见这个右厢军这个五部啊，在片刻之间放下了武器，左厢五部，比方说这个楚木坤部啊、突骑师啊，那这个再也无心恋战了。于是啊，这个各自的慌乱而逃，最后啊，只剩下这个楚木坤的大首领啊，率了数百名的这个亲兵啊，促使着阿史那贺鲁啊仓皇向这个向西逃窜。紧接着这个苏定方大破这个阿史那贺鲁之后呢，由阿史那布真率领的南线唐军呢也迅速逼近了这个西突厥的这个右厢五部的驻地。右厢五部啊逃回驻地之后啊，终日惶惶不安，一直担心他们这个今后的这个命运。惊魂未定之时啊，又得知南线的唐军呢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了，那而且呢还接到了这个阿史那布真派人送来的这种招降信。那这个五大酋长一算计，说这个时候的阿史那贺鲁啊，大势已去了，再跟他混，那就死路一条了，对不对？于是，在同一天，五大酋长啊，归顺了这个唐朝。随后呢，一同啊前往这个唐军大营，向阿史那布真投降。稍后呢，另一路这个南线唐军的指挥官阿史那弥舍啊，也利用他在西突厥的原有的影响力啊，成功收降了。就是原先咱们说的那个投降的那个楚越和楚密两部部落。至此呢，阿史那贺鲁啊，那真是叫做众叛亲离，彻底就变成了孤家寡人。显庆2年冬天的时候，苏定方命萧思业啊回起了酋长啊裴炎担任先头部队，他本人呢和这个任雅相啊率主力殿后，冒着严冬啊，这个严啊，这个这一年的冬天呢还特别的寒冷，向西挺进，兵锋啊直接就那就奔那个阿史那贺鲁的这个王庭就去了。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而且天降大雪，这个史书记载多少呢，这个地上的积雪足足有2尺之厚，远征军呢行运非常困难。于是部将呢就向这个苏金方建议说，原地休整，等到天晴再巡营。这个时候啊，那不用说了，苏定方肯定否决他们建议。他们说了嘛，说苏定方就说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现在的天寒地冻啊，大雪封山呢，我军难以行进，所以他肯定有恃无恐，放松警戒。这正是我军追上他的大好时机。倘若行动迟缓了，他肯定要远遁，到那个时候想追就追不上了。所以啊，建立不世之功啊，就在此时。大唐帝国三次啊 西征阿什纳赫鲁，前四两次前两次的这个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统帅的意志、勇气和决断力不够。这里面我就要讲一下了，各位啊，就是你一个事业的成功啊，我们老是说我们做事业干事情总是说我们不成功的原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的意志和勇气还有决断力不够。我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就是你卖草，就你卖草早点，如果你有绝对的意志力和勇气还有决断力，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干了，那么你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成。人有这两下子，没有什么再艰难的环境或者克服不了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意志力和勇气和决断力不够。那你在前面那两人盘面上你去看的话，你也就会也可以分出出来，有些东西它是犹豫不决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成功啊。今天想干，今天又然后遇到困难又不想干，又怀疑这个，又怀疑那个，又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又怀疑那个是不是假的，什么你也干不了。书拿起来一看两天，看两篇又放下了，就要撤退了，总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句，就是你不能，你建立不了这不世之功的原因，就是跟这以上三点不够：意志力、勇气和决断力。较前之前两次的这个西征嘛，苏定方这一次遭遇的自然条件呢，实际上最恶劣的，但是他身上却拥有别人身上没有的东西，啥呀？那就是必胜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意志。大军继续去行啊，苏定方啊，自己啊身先士卒，那就自己骑着马啊，把斗篷给这个身边的士兵配着，说你看我，如果哪一天我哪一刻我走不动了啊，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军在茫茫的血液中啊，昼夜坚持向这个西突厥的这个王庭啊挺进。经过异常艰苦的这个长途跋涉，苏定方率领的北路军呢，终于抵达了双河，而南线的阿什纳弥舍呢，与阿什纳布真呢，也同时抵达，两路唐军呢，胜利会师，力量啊更加强大。双河距离阿什纳赫鲁的王庭啊，多少公里啊？200公里啊，很近，200里，100里，100公里。此时阿什纳赫鲁啊，根本就真就是被这个苏定方算到了，毫无防备。而且呢也没有逃，正悠哉悠哉在金山，在金牙山附近打猎呢。不出这个苏定方所料啊，说这个阿史大赫柳啊，认定这个唐军呢不可能在这么这个逆风这个交加的这么一个恶劣天气当中还能长途跋涉，吃啥喝啥呀，是不是你能走得动吗，这么大的雪啊。所以说依旧这个阿史大这个赫鲁呢，依旧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啊，因为他还有部众嘛，还有几万人是吧，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这次啊，阿什纳赫鲁真没机会。当唐军呢、如同天降一样啊，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阿什纳赫鲁才如梦初醒。但是一切不用说了，全晚了。在唐军强大的攻势之下，转瞬之间，阿什纳赫鲁的王庭呢就被攻克了，数万人呢，数万这个整个的一个突厥人呢，全部被斩杀了。而象征着可汗权威的大鼓和巨道，我们说大道旗啊，就那个王旗啊，和那个九个大鼓全部被唐军缴获了。万般无奈的阿什纳赫鲁啊，只好带着妻子儿女和女婿啊，少数的几个随从突围而去，逃奔石国。石国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啊。阿什纳赫鲁的战败和逃亡，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第三次远征啊，那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苏定方知道阿什纳赫鲁已经成了丧家之犬了，肯定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啊，并没有忙着追击，而是安抚了这个突厥部的这个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处理战争遗留下的一系列的政治啊、经济啊、社会这些问题。苏定方啊，知道必须要稳定这个军心呢、那么，将该赦免的赦免啊，该这个流放的流放，然后恢复战争，恢复生产力。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这个西突厥各个部落啊这个整个的一个生产生活吧，然后这个并取得了这个当地部落的这个拥戴和支持。做完这一切以后啊，苏定方将追击阿什纳赫鲁的任务交给了副手啊萧思业，然后、光荣凯旋。咱们再说这个阿什纳赫鲁什么结局啊，阿什纳赫鲁啊 一口气逃到石国西北部的这个苏托城外，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但他不敢进城啊，只好命手下的几个人拿去珠宝啊，去到城里啊换购马匹和食物。苏托城只得知呢阿什纳赫鲁来到的消息啊，随即命人准备了丰盛的美酒佳肴啊，然后毕恭毕敬的出城迎接。毕竟原来是一个可汗是吧，走投无路了。阿什纳赫鲁一看苏托城主如此盛情啊，不禁啊大为庆幸啊，马上消除了戒备啊，随同啊苏托城主一同入城。但是阿什纳赫鲁啊在进城的那一刻啊，背后的城门呢、啊、就变突然之间就关上了，紧接着四周啊冲出一大队的这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一行人呢团团围住。而刚才还一脸热情的这个苏托城主啊，此刻正远远的站着，用一种得意轻蔑的笑容啊注视着他。那一刻阿什纳赫鲁啊彻底的绝望了。永徽二年，到了显庆二年啊，也就是公元657年，这他是651年开始登基啊，做这个自封为这个可汗啊。到显庆二年657年，六年的可汗生涯呀、啊，对这个阿什纳赫鲁而言呢，南柯一梦啊。那么这个梦啊，多辉煌，此刻呀、啊，那他就有多悲伤了、啊。阿什纳最后啊，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这个苏托城主擒获阿什纳赫鲁以后呢，立刻呢将他交给了这个石国的国君。石国的国君呢，随后啊又把他这个阿什纳赫鲁呢交给了唐军的将领啊，这个萧思业。显庆三年呢，也就是公元658年，阿什纳赫鲁啊被押解到这个京城啊长安。李治呢特意举行了一场献俘仪式，苏定方啊一身戎装啊亲自押解这个阿什纳赫鲁入宫献俘。随后啊，苏定方呢因这个平定西突厥有功啊，被封为这个行国公。战后呢，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啊设置了叫做昆陵都护府和豪池都护府，以阿什纳弥舍啊为昆陵都护府，以这个封为啊这个兴西王可汗，领统西突厥的右镶五部，就这个以阿什纳不真呢为蒙池啊，就是这为这个蒙池都护，这个封为继往爵可汗啊，统领西突厥的这个右镶五部，两个这个都护府啊归属于这个安西都护府管辖。这个两个都护府啊，你们大家呢在查我们这个书目的时候啊，别忘了啊，他这两个就说你说现在就是这个昆陵都护府和这个蒙池都护府在哪里啊？你说我们在这个咱们在这个大唐地理周道上，我们怎么找不到这个两个都护府啊？不用找，这两个都护府啊，你就直接找安西都护府就对了。这两个都护府呢，它是小的这个都护府，总管是安西都护府啊，被安西都护府管辖。也就是以上的这些地方呢，原来都属于大唐安西都护府的这个地方。此外呢，对于西突厥的各个部落的这个首领呢，唐朝啊，也依据其部落的大小和位望的高低呢，分别授予了阿什纳这个刺史以下的这个官职。曾经啊一时险胜的这个西突厥汗国啊宣告瓦解。由于这个西突厥这个已经不复存在呢，这个原来臣服于这个西突厥的这些中亚的各国纷纷的这个又回过头来又投降唐朝了。显庆四年啊，唐朝啊又在中亚的这个十国啊米国大安国小安国啊等等等等16这个国家呢设置了州县府道啊，一共127个。这些国家呢，咱就不说了，大致的分布我说一下吧，就是，新疆的西部大部啊，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啊，整个的一带。到龙朔元年，也就是公元661年的时候，中亚的吐火罗啊，这个波斯等16个国家又相继归附于大唐帝国。唐朝先后呢在这16个国家呢建立了8个都护府、76个州、110个县、216个军府啊，并将其他整个呀，你说这些国家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算啊，算在哪里，全部算在安西都护府。也就是说上面这110个县、126个军府啊，全部都是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至此啊，大唐帝国的疆域啊已经由西也这个延伸到了中亚，又从中亚呢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这个高宗啊，君臣继承了这个贞观时代的这个雄厚的国力和开放这个尚武精神嘛， 棕榈啊，使得在大唐帝国的疆域和国力啊，包括声威，在公元七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啊，达到了极盛啊。高宗李治在这个时候所创造的这个时代啊，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疆土和版库啊，宗齐有唐一朝没有超过他了。那这个时候的大唐的这个光辉和荣耀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致。那么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讲这个奇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唐的这个地理分布啊，尤其是这个安西都护府，也就是说今天整个的新疆那面这一块往那边走，延伸到阿富汗呢，延伸到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呢，整个这个地方你全给它算到安西都护府就没错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纵观苏定方的一生的话，也就是说苏定方真正成名的时候啊是60岁。古人说60花甲子70古来稀，我就说咱们现在学习我们这个袁天罡勤遁甲的这个，如果说你是50岁的人60岁的人不要退却，问题不大的。我觉得恰恰是这个年纪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这个时代啊都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富足。那么正是这个年纪正是出成果的时候，也就是说啊，没有什么可以啊，尤其是说如果说你让自己的老年，尤其是这个时间段的话无所事事的话，反而是非常危险的啊。那么今天呢奇观历史呢画堂着呢，我们呢就给大家呢啊讲到这儿。从苏定方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战争呢不以人数的多少啊为决定的这个主要因素，同时呢你对一个事物的一个思考啊，比方说对方的阵营很强大，对方的人数很多啊，你就被他的这个气势所害怕所压倒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尽然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去分析他的体用关系，比方说你现在所面临这个困难啊，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啊，就是你会感觉哇塞，我这个困难太大了，我欠别人20多万呢，我欠别人这么多钱，欠别人那么多钱，我这个事业完蛋了，我这个那面我没搞成，这个东西是被你，就是这个恐惧啊是被你放大的，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可怕，慢慢一点点的里面，慢慢一点点的走，只要你在做啊，只要你决心下了，一点点就能回头，就能翻覆啊，这是你今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苏定方。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唐军这个整个的一个唐军在古代打仗的一个阵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勤遁甲在那个时代啊这个应用的这个范围和方法。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黑板上的这个图像啊，这个板报啊，教科的内容呢，是我们讲到了咱们袁天罡勤遁甲法术勤遁的天罡遁法的一个进入实例部分了，就是咱们怎么去起居，怎么应用啊，怎么讲解这个盘面了。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大约还有，我是讲了37节的这个九宫勤遁遁法，就是数理奇门，那就是这九宫格子的勤遁遁甲啊，这个啊37节。你们看完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要想学这个啊，想学这个数理奇门啊，就是这种九宫格子的，我这套东西看完之后基本上就会了，而且呢会出段了，就是大家基本上能看完之后整个的一个思路一个段法啊基本上都有了，就是怎么我是从头啊一点点怎么起局怎么进去，然后怎么段一点点分析啊，驿马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六一机星在什么地方，空王在什么，逢空入木在什么地方，全标完了，然后呢他有一个求测的东西，然后最后大家分析已经得出结果了，那么就按照这个思路呢，这个数理奇门你就会了啊。晚上好。那么能法术奇门呢就非常的尖端了啊。那么呢在这两天呢我会接到这个教学盘，就是实体的。那么在实体当中的话呢，我就给大家演算，就是我们开一局一局一局的，就是这局我们算它的什么，这一局我们算的，比方说这局我们算一下这个人的财运啊，这一局呢我们算一下这个人的官禄啊，再算的话呢我们算一下他的业力。 再往下算一下，算一下他的七财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毅力也给大家开出来，大家对这个咱们的法术奇门啊，对这个法术奇门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基本上呢，就是通过这一遍呢，在系统的一个学习呢，我们今年呢，基本上呢，咱们也就差不多了。还是这个视频，如果你压下来看的话呢，这个数理奇门呢，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费事。昨天咱们在研究院里面，昨天我们发布的一个视频是坤一艮六，坤一艮六啊是先天八卦的一个八卦数，写错了，大家做一个更正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复方术，就是这个择日的这个就是择日的用法，盘面的择日用法，我们将发在我们的后续的部分的话，就讲的比较太专业了，我们就发到我们的这个弟子群里面了啊，发到我们弟子群里，咱们研究院啊，咱们师生群里面，咱们自己的进行一个内部消化了。那么也就是在76以后啊，我就76集啊，就第76节以后啊，那一段我们就不发布了，那咱们就直接到优酷里面，我们去看我们的那个合集了，就是你们去领密码去看合集了。到76以后啊，到76以后，也就是讲到这个九星翻卦的抽妖换象，我们就抽妖换象到76啊，那我们就讲到四立三元，李春风的四立三元，我们就结束了啊。四立三元，你们看到四立三元以后，后面的那个部分，就去合集里去看了啊。就是咱们到时候让那个档案去传到咱们密码给分给大家，那咱们就看合集了。就是因为太专业了，这个我们你们看的话，就是普罗大众去看的话就吃力了，就没有必要发布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76截止以后，看到四立三元截止以后，后续再发布的，也就是应该在下周啊，就是下周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六天以后，下周再见面的时候，更新6课以后，就应该发到四立三元就结束了。那么下周的这个，下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那么就进入到数理奇门了啊，数理奇门遁甲了，给大家讲完了。数理奇门大局的话，如果说我们想加快的话，一天可以发布2集啊。但是我看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消化的这个程度，因为你还要演算，根据我这个思路走。最好的学法是什么样的学法呢？如果说你想学数理奇门的话，你就根据我这一课，比方说我这一课在讲这个数理奇门的时候，我在讲起局的时候，那么你就一节一节的，这个局是怎么起的，在讲逢空入目的时候，你就把逢空入目消化了，在讲驿马的时候，你就把驿马消化了，在讲六一吉行的时候，就把六一吉行消化了。就是这，因为我要开这一局，比方说我现在断的一个是求财的事儿，这个是在基础群里面一个小朋友发了一局啊，就他这局啊，我看了一眼，这局比较有特点，因为他这个指使啊都在中宫啊，所以说比较有特点啊，天机星在中宫，所以说我就把这局拉出来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案例。那么你要怎么去学的这个数理奇门呢？你就应该这一局，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一节课程，就是你们看完这个四立三元以后，像这个系统就现在暂时放在这儿，你们就我发布第一个数理奇门的时候，从376开始讲的时候，就要一点一点的消化，就是你不消化肯定不行，你必须得消化。那么你消化完了之后，好，这一刻也别贪多，也别干嘛，因为我一天天压着发，你消化完这个，你就等第二天呢，你再消化，十几分钟啊，也不多，但是内容不少，因为你整个演化要消化，要需要时间，要动脑子，一天一天压着的话，那么在整个的数理奇门这个更新完，你就，我保证你数理奇门会了，通了，就是你看到这个盘，你100%的可以，就是我是说数理奇门啊。看到这个盘面，看到一个时辰，他给你，人家给你一局，你100%能断出来，一定能断出来。我是说数理奇门啊，这么学，法术奇门你们怎么学？现在呢，我是在讲阵营啊，法术奇门我在发布的这个时候，我是按章讲的，比方说第一章是阵营， 第二章是体用，第三章是主课，第四章是盘面啊，一章一章讲的这个东西。那么讲的这个东西，那么也要像学数理奇门这样的，因为你是学，我们是就奇门遁甲大全，就在所有奇门遁甲当中，我们全搞定了。就是虽然所有的奇门遁甲都给大家讲了，我讲了法术奇门遁甲，就是道家的道法奇门遁甲啊。这个视频也在这个制作字幕当中。讲了这个兵家奇门遁甲，再加我们天罡的法术奇门遁甲，那咱们这个奇门遁甲基本上就讲就是叫齐活了，就是世界上数理奇门啊，就是普罗大众用的最多的这个数理奇门啊，因为什么？它操作太容易，太简单了，人人都可以玩两下。这个奇门遁甲我着重的就是给你系列系统的，就是你不是要想快速的入手奇门遁甲，你就看看我们这一期数理奇门的整个一个段法，你跟着学就学会了啊，就明白了，看完就知道了啊。回不学不会你来找我，肯定是学会了。那么在法术奇门遁甲当中的话，这个是要下功夫的。那么法术奇门遁甲还是这个，如果说你刚入群刚基础群，你刚还在这儿的话，我的弟子你不用管了，你是我的弟子，你是我的学生，你都不用管了，因为你的第一关和第二关肯定过了，第三关你都过了是吧，课时歌你都看了，这个我们不管。但是你是新来的，你一定要画图画盘。这个盘不画，我要在讲盘面的时候啊，在讲阵营的时候你也晕菜，就一定要背这个，一定要画这个盘。这个盘画完了，我在讲甲子的时候，讲卦的时候，你才会不会晕。那么还要背这个神将，一定要背这个神将，就是两关作业啊。如果说这两关作业都会完了，那么你还再可以隔绝部分啊，然后你去看一看，那么你就等着干嘛呢？数理奇门你看一下它是怎么一个玩法啊，很简单，你看哦，这么简单，整了一个段法一个思路啊。好，那么再回到看法术奇门，就有门路，有就会形成一个定式套路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看到四力三元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做总结了啊。外面的这个就是你后面看不到的朋友，你们也不要有遗憾，为啥？我们内部要看的东西，那肯定就是太专业性了，就是你即使发不出来你也看不了，你也看不明白，基本上就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咱们这个奇门遁甲啊画唐朝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啊。同时呢，这个我现在从12月16号一直在发布以来呢，就是从这个2022年冬至啊开始发布这个视频以来呢，现在一共发布了大约在，就是现在我已经录制好的啊，大约在120节左右。那么现在上传到70节啊，也就是现在你们压着50节的这个内容啊，这个体量你们全看完了。我们就是我现在讲到第120节的时候，刚进入我们法术奇门遁甲的阵营体系，就是第一章。那么我们法术奇门遁甲今年一定会更完啊。那么也就是说在2021年作为史术的时候，我们元天罡奇门遁甲作为一个传承术数，传承这个术法体系的整个一个体系完成啊。那么在今年在我吉祥这里面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交代，就是基本上全部讲完了。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啊一直跟过来的时候，那么向大师迈进吧，好吧。在哪看？就在头条里面看，我们基本上更新在头条。然后进入的话呢，如果说你愿意闯关的话啊，加我的微信进闯关群啊，来闯关。我们这边呢不闯关是不行的啊，是没有基础的。好的，那咱们就这样，咱们下周再见啊。下周可能就讲到四力三元了，我们就在李春风的四力三元啊，在这里给大家做告别，再会。杨太太说一下子，说问一下书多少钱一套。我问一下，我跟你与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元天罡奇门遁甲的这个书籍的这个书目的这个套装啊，就是这个五本套装，现在我手上，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就是问叔子，就是这部套装，现在只有我手里有这一套了，就是我现在手里头只有我自己手里头留着这一套啊。原来本身呢，那么我这套呢是不能出售了，因为啥？我自己要留一套，还有一个呢，这一套已经少了，我要放到我们的卧雪堂的展览馆里面啊，做一个这个陈列了。这个我也就，我都捞不到使用，就是没有了。没有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那么现在市面上，我给大家说一下市面上的一个一些情况。前几天有人跟我们说啊，有人转让了一套书籍，是4800元一套啊，这个我就非常的惊讶啊，这个价格很高了啊，因为我们这套书是出版价的时候，我们这四本套装，这是一个丛书系列的四本套装，是出版价是就是我们的统一发行价是2588元啊，是你不会低于这个价格买的啊，除非是你是我的弟子会低于这个价格。那么2588元是只有这四本啊，那么目前呢已经销售，就是目前呢就是已经清空了啊，这个没有了。那么我们呢新版的这个，我们这个新版的书目呢，现在在出版的时候应该在5月左右啊，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拓展，就是拓展到什么，就是我们的概论篇，大家拿到书的我们的概论篇和基础篇相重叠的部分啊，就是两个方面叙述的那一部分，我们将做一个合并啊，就是我们因为基础篇的内容和概论篇的内容要合并成一本。然后呢这个术法篇的这个部分章节啊要合并成一本。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合并最再出版的书籍，我们会合并成什么样呢？我们会合并在2400页以内啊，因为太厚了。那么我会将达到什么呢？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两本合起来一本1200页左右，那么上下两侧叫袁天罡奇门遁甲大典啊，庚子大典。能看懂对吧？对，好的，对对。那么我们的这个庚子大典呢合并以后啊，因为现在它整个书目是2000页左右，那么它合并以后呢，合并以后还要多出来到2400页。为什么会这样呢？会将我目前现在所补录的视频，就是这些视频会编撰成新的章节啊，就是我们的拓展部分，叫庚子拓展部分，那么合并到这个庚子大典当中啊，就是那么5月份出版以后呢，就是会与大家呢各位啊见面啊，预计是在5月份出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再进行关注，同时呢整个的一个盘面的一个讲解啊，应该在我马上就要记录了啊，就是今天是讲完阵营啊，明年我讲完体用，那么后天体用我要讲几节课，那么在这周啊我就要进入盘面了。那么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就是加上字幕按照排序来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5月左右啊，也就是说正好你能赶上这个新书的发行，然后赶上我的这个实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频，那么你一对照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感觉啊。实战我会讲得很细，就是因为3年时间也时间到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你这个传承学习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书目里面的这个概论篇啊，你们怎么拿到书怎么去看这个书目啊？我们给大家讲了多少次了，应该是在就是这个课诗部分啊，课诗歌曲部分，就这本书啊，我希望你们各位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因为我们写的都是有原文啊，就是有这个原歌诀。那么原歌诀当中的话呢，我想啊，你们尽量的要和课诗打交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老人家的想法，就是他是怎么看观看这个世界的，或者是他的用语用词用句啊，打交道，就是这本书最起码要过一遍，就是 到底在说了一个什么事儿？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所有的这个东西的内容啊，都在这个克什歌里面，也就是说是啊，这个是体，那么其实讲就是。